近末世 DUV 光刻机量产又吓崩了美股和韩股，又一次 DeepSeek 时刻到来了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首先，新闻是怎么来的呢？两家外媒两天发了两条消息。7月27号，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先发了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批量制造国产近末世 DUV 光刻机了，今年大概要生产5台，明年准备生产20台，准备交付给三家公司，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以及做内存的长鑫存储。7月28日，路透社跟进了一篇报道，细节更多一点点。注意啊，牵头的不是上海微电子啊，因为一开始大家猜测说牵头的有可能是他，但是后面路透社报道的时候讲的是埃生纳，因为写的是拼音啊，我也不太确定它在中文里头叫什么。这个公司呢是2023年8月才成立的，注册资本是70亿人民币。两个股东，一个呢是上海电器有关的，另外一个呢是上海国际信托的一个子公司。路透社说这家公司吸收了上海微电子的团队，还有一家叫做宇亮生的公司把他们的团队也吸收回来了。宇亮生这个名字啊，大家记住了，待会儿咱们还要再去讲这个事情。这条新闻核心信息全都是来自于匿名的消息人士，不是官方的发布会，也不是公司公告，也不是交付仪式啊。路透社的报道里头还有一句话说，设备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距离阿斯麦的竞争产品还很远。截止到今天，埃生纳没有发公告，上海微电子没有公告，三家客户也就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鑫存储也没有确认这个消息啊。当然了，他也没有去辟谣啊。在中国有的时候呢，有消息出来他们会说无可奉告，有的时候就彻底不理你，有的时候会辟谣啊，他们代表不同的消息的分量。所以最准确的说法是，相对比较主流的媒体从匿名消息那儿得知，中国已经开始组织国产近末世 DUV 光刻机的小批量生产了，今年目标5台，明年目标20台。这句话里头每一个词都很重要啊，都是有背后的含义的，请认真去理解。开始组织生产不等于已经造完了，目标5台不等于下线5台，准备交给客户不等于客户已经收到了，当然更不等于说这些机器已经咔嚓咔嚓的在那造芯片了啊。这里呢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这三家准备接收光刻机呢？在往下讲之前，请大家要记住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咱们今天会反复的讲好几遍，因为它是这条新闻里头最有信息量的地方。为什么偏偏是你呢？中国挺多晶圆厂的啊，第一批机器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给他们三家的？那股市不管这些啊，你这机器没造出来呢，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都没验证过呢。不管这个，股市先跌为敬。7月27号消息一出，阿斯麦当天跌了 5.2%，盘中最深的时候跌了 8% 以上。第二天7月28日更狠啊，韩国 KOSPI 指数直接又跌停了，跌了 10.84%， 盘中一度跌了 11%， 这不是个股是指数啊，直接触发了全市场熔断，停牌20分钟。整个7月份 KOSPI累计跌幅已经接近 30% 了，三星电子跌了 13%， SK 海力士跌了 14%， 日本凯霞跌了 18%， 美股这边美光一度跌了 10%， AMD、 ARM、 希捷收盘都跌了 8%， 纳斯达克100直接跌进了回调区间。韩股这一段时间实在是上蹿下跳，七个月里头熔断了8次，确实是有一点点夸张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啊，我们把光刻机造出来了， 我们光刻机要准备量产了，跌得最惨的为什么不是荷兰阿斯麦呢？因为荷兰阿斯麦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生产光刻机的公司啊，它没有跌得最惨，跌了5%+，就这样搁那儿了。韩国的三星 SK 海力士夸嚓夸嚓就下去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啊？待会儿咱们再详细的去讲。下面呢，我们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这台机器到底什么水平啊？为什么第一批客户偏偏是这三家呢？中芯国际是华虹半导体和长鑫存储呢？第二个，这个机器国产化率怎么算啊？说全国产这事儿，搁我这儿都不信。到底国产化率是什么样的？第三个，这事儿到底是该放鞭炮呢，还是该泼冷水呢？遥遥领先了，还是说就是吹牛呢？到底应该怎么去给这事儿定性呢？第四个，股市这一跌真正跌掉的是什么啊？咱们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机器是什么水平呢？浸没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这个 DUV 叫深紫外光刻机，它就是190几纳米吧，那波长它就已经到这儿了，再往下做做不下去了。那怎么能够让波长再稍微变短一点呢？泡水里啊，就这么简单。因为波长在水里边要比在空气里边要再短一点啊，那你就用超纯净水把这个台子泡上，让它射到水里头去，它这个波长就又缩短了一些。所以所谓的浸没式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现在最先进的 DUV 光刻机都是浸没式的，在这个之前有干式的，就是你是在空气里边刻的，现在呢都是在水里边刻，也算是什么呢，就是在工程极限达到之后又往前抠了一点出来啊。那么国产这台机器到底到什么水平了呢？按照目前公开的报道，它对标的是阿斯麦2008年前后那一代的机器，设计上呢是奔着28纳米那一档去的，大概是相当于 NXT1950i 那一代的机器。18年前的水平啊，听起来好像也不怎么样嘛。那你说这个193纳米的波长怎么做出28纳米芯片来的？现在我们在用 DUV 光刻机在做华为的麒麟9030，在做升腾950这样的芯片出来，这玩意儿到底咋干的呢？核心就一句话，多重曝光啊，我们多曝几次。至于说我曝到28纳米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再多曝几次呢，然后就变成7纳米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至于具体是怎么进行多重曝光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这条路呢其实早就被证明过了，台积电呢是2019年才开始把 EUV 也就是极紫外光刻机用到量产上面去，在那之前的7纳米的芯片都是用 DUV 就是深紫外光刻机多重曝光做出来的。咱们呢也是一样，去年12月呢TechInsight 就拆解了麒麟9030，确认用的是中芯国际的 N+3 工艺，全程没有用到 EUV， 中国境内应该是没有 EUV 光刻机的，至少没有可以正常工作的整机，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零部件或者一些核心零部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年6月份，还有一家分析机构也进行了更深入的这种拆解，说 N+3 的最小金属截距大概是 32.5 纳米，这个逻辑密度接近于台积电的 N6 工艺，所以 DUV 能不能做出先进芯片，能不能做出7纳米芯片这件事儿，早就不是理论争论了，是一个产业事实。只是呢，我们要讲清楚啊，不是说我们这一次量产这五台就可以去做麒麟9030或者是升腾950啊，跟这没关系。这些芯片还是用人家阿斯麦的DUV 光刻机做出来的。咱们现在做出来这个东西只是说，哎，我们要往前做了。下边我们要讲为什么偏偏这三家是接收方呢？首先讲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呢是2020年12月份被美国商务部放进了实体清单里头去，理由呢是军民融合了，这是最硬的一种卡脖子卡法，黑纸白字登在联邦公报上， 全世界都能查到。你要卖东西给他，先到我这儿来申请许可证，批不批看美国老爷的心情好不好。这相当于是朝廷下了明旨昭告天下的。所以中芯国际手里头是有阿斯麦的 DUV 光刻机的，但是你说我再买能不能买得到啊？这个就需要去一试一批了，就是每一次买一台新的你都得到美国那儿去审批去。后边你说我这机器坏了，你给我继续去维修，你给我更换配件，这事儿行不行，您也得上那儿批去。所以中芯国际它需要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出来，哪怕说哎，我替代的这个机器不行，但是我跟美国人那说了，你看人家已经有替代产品了，你就让我卖吧，也算是一招啊。第二个是华虹半导体，华虹半导体呢不在实体清单上，但是呢他遇到了另外一个阴招，叫 IS Informed， 是这样的一个信函。这信函是什么东西呢？正常的出口管制，美国呢是要走一套完整的立法流程的，发征求意见稿公示，走流程啊，慢得要死。 IS Informed 的信函呢相当于是一个后门，商务部直接给企业发一封信，我通知你从现在开始你卖给这家公司的东西需要走许可证了。所以他并没有走完整的流程，他是用信函的方式去确认的，而且很快啊，今天发信明天停止供货，想供货一试一批啊，上我这来申请许可证来。那美国为什么盯上华虹半导体呢？大家一看华虹老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跟华为有关系啊？其实没什么关系，华虹半导体从它的股权结构上来说跟华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背后呢有一个公司一直在支持它，叫新凯莱，这是一家华为系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目标据说是今年做出每月几千片7纳米晶圆来。所以真正跟华为有关系的呢不是华虹半导体，而是新凯莱。而新凯莱呢在华虹半导体里头是有很重的分量，并不是说它有股权方面的重量啊，而是他们在进行合作生产，他们在进行7纳米芯片的试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长芯存储啊，这两天刚上市，正是热火烹油的时候，上市那一天涨了 466%， 而且长芯存储一下就超越工行，成为了中国股市上最贵的公司啊。以前大家都在说哎，中国你说折腾了半天你股市上最贵的那个公司为什么叫茅台呢？现在我们终于证明了，我们也是硬科技了，现在我们股市上最贵的公司是长芯存储了。大家注意，长芯存储呢并没有进入美国商务部名单，但是长芯存储进了美国国防部的 1260H 清单了，这是另外一个清单。进了这个清单以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的商品需要进入美国军事采购的话，那就需要去申请各种的手续，你就要去走了啊。他进了这样的一个清单，那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啊，美军使用了大量的苹果设备，而苹果呢被美国的美光存储狠狠的收割了一把，完了还去进行了很深刻的嘲讽之后，苹果就去找美国政府说去了，哎，求您个事儿呗，把这个长芯存储放出来，哎，我们在中国销售的苹果设备上要去使用长芯存储的芯片了，否则的话实在太贵了，玩不转了啊。现在呢他再去跟美国申请说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我保证在美国销售的苹果设备上我使用美光的芯片，但是所有在美国之外销售的苹果设备上我希望都能够使用长芯存储的芯片。所以这三家呢都属于是不同程度的进入了名单，他们呢再往后是不是依然可以购买阿斯麦的光刻机要到美国那边去审批啊，或者说你可能以后就买不到了，今天买得着明天不一定有了，而且你已经买到的这些阿斯麦的 DUV 光刻机过了今天以后坏了，是不是有人给你修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他们三家是最着急的，他们法律身份不同，但是商业处境是一样的。另外呢，他们三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什么？大家想想这三家分别干什么呢？ 中芯国际正在大批量的生产7纳米的芯片，麒麟9030 N 加3工艺就是它做出来的。当然了，它是在 ASMI 的 DUV 光刻机上做出来的，层数最多，多重曝光用的最狠，套刻精度要求最变态。第二个是华虹半导体，一边是特色工艺的老手，功率器件、嵌入式存储这些干了很多年了，另外一边它有一个工厂叫 FAB6， 又在探索新工艺，往7纳米上靠呢。这是老工艺和新工艺混跑的一个环境，最考验机器的适应性了。第三个，长芯存储做的是眼下最贵的这个东西，就是存呐。有人天天喊存为王，存为王，他就干这个的。服务器用的 DDR5 是长芯在生产，而且长芯还在做 HBM3 的试产。存储的工艺逻辑跟逻辑芯片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层数少，但是呢，重复性要求高到离谱。一块晶圆上几百亿个电容，差几个芯片就直接废掉了。所以一台机器要在三种环境下活下来，这一次的小规模量产真正要干的事情其实是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告诉美国人，你不给我我也自己能造。因为美国这种限制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一旦自己能造了呢，他说算了我卖给你吧，他会有这样的情况。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去交三张答卷啊，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长芯存储这三种环境你到底能不能把它做出来啊。还有一个叫做雨量生啊，这条线咱们前面留了一个伏笔，这里要去讲一下。雨量生是干嘛的呢，它是上海光电所和新凯来合资做的一个项目，这两家呢各占一半的股份。新凯来咱们前面讲了，华为系的芯片设备公司。中芯国际从2025年9月份开始就在测雨量生的浸没式的 DUV 光刻机了，这条线早就在跑，只是到7月底呢才被外媒捅出来啊。所以现在雨量生的团队加入到这个里边来，项目继续在往前跑。这就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这机器到底什么水平啊，为什么这三家先得着机器了呢？下边这个国产化率啊，咱们总得要说一下啊。没有人会相信说这东西百分之百全国产的吧，有相信这个的呢，那老范的节目您听到这儿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或者不用听了。这两天就有人开始吵了，说这机器国产化率 90%、80%、70%。这个数字呢其实没有那么大意义啊，因为统计方法不一样，你要按重量统计的话可能国产化率 99% 了。咱们只研究说到底有哪些东西不能国产吧。第一个是它的投影物镜，我们从光源把这个光发出来以后，你要通过很多层的镜头打到硅片上。这个镜头呢现在是蔡司的德国公司。那国内有没有呢，也有啊，我们也在测试在做这个东西，只是呢现在还达不到人家那个水平。第二个光源啊，你做了半天深紫外光刻机 DUV， 你这个激光光源这一块呢一共有两家公司在做，一个是美国公司，但是那美国公司呢现在已经被阿斯麦收购了，大概率是不会给你供应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叫 Giga Photon， 是一个日本公司，至于这个日本公司以后是不是愿意接着给你供货，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第三个呢是高端传感器和精密伺服位移的量尺啊、光栅尺啊、精密电机啊，这块呢也是德国跟日本公司占主导，国内也有人在做啊，但是国产控制系统它这套国产化率呢据业内的说法是不到 20%， 就整个控制这套东西主要还是要靠德国跟日本的，全世界买的都是他们家的，包括阿斯麦的也都是买的这两个国家的产品。四个呢是双工件台，这块呢反而是国内相对比较亮眼的，国产化率会高一些。第五块呢才是真正卡脖子的东西，叫光刻胶。浸没式 DUV 光刻机的这个光刻胶 100% 是日本生产的，而且日本已经说了我们现在不再接受新订单了，只要是中国人啊，你上我这儿来下订单就没了。咱们现在在卡日本的稀土材料，日本说那我就卡你的光刻胶呗，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就停在这儿了。今年整个从日本进口的光刻胶基本上要清零了，再往后就彻底没有了。那你说国内不能生产光刻胶吗？能啊，每一样被卡脖子的咱们都在生产。但是呢，你要想直接把这东西上国产的，到底能不能好使，能不能干活啊，你就还要再重新测试了啊。那这个东西到底是该放鞭炮呢，还是该泼冷水呢？只是有传闻了，还是匿名人士传闻了，没有任何官方回应。而且在这个里头这么多东西还都是人家日本的德国的，最核心的部件都不是咱自己造的，光刻胶还被人一剑封喉彻底没了。在这里啊，要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啊，就是这确实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啊。为什么呢？在中国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科研成果最后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力转化的。咱们有各种各样的叫科技成果生产力转化的这样的机构，或者是这样的文件，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因为太难了嘛。科技转化成生产力这件事儿，是中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啊，所以一旦这个东西真的走出实验室，说准备开始量产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舞台也算是小批量量产。一个科技走出实验室，进入到工厂里头去，需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从样机变台套啊，样机是怎么做出来？一帮老师傅在这个车间里头就伺候一台机器，那你说这机器能跑吗？能，能跑几次？一次。下次能不能再接着跑出来？不一定。这个机器能不能复制？不能啊，就这一台。下一台到底怎么做？再说了，这个东西叫样机。而台套呢，就是啊，它有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你可以按照一个标准继续往下造。那你说我从造五台到造20台之间有区别吗？有啊，你这个项目成熟了，你可以再改进一些东西，把成本下降一些，精度提高一些啊，它可以干这样的事情。但是第一道门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道门槛是什么呢？就是整机指标重点是什么？是套客。你说哎，我拿着一个晶圆上来了，来给我照相啊，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什么呢？哎，我照完了相了以后，我往上头涂各种的东西了，再去进行蚀刻啊，就是把它刻出这个痕迹来。然后呢，我得再照一次，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啊。而且它不是要再照一次，它可能得照十几次啊！我照了十几次以后，这个芯片你不能给我废了，因为你万一有哪次照的时候这个摆歪了一点，或者是这个镜头里头有灰尘，那你整个的晶圆就废掉了。所以套客才是真正对这种光刻机的考验。第三道门槛呢，叫客户工艺验证。你光刻机到了这个晶圆厂里去了，不是通上电就能跑的，你还要跟光刻胶、跟掩膜、涂胶显影机、蚀刻机、量测设备、缺陷测量，你要一起去磨合的。它只是整个晶圆厂生产过程中的一步而已。在不同的厂里头，不同的芯片、不同的工艺层上，你需要重新去找这个工艺窗口。所以为什么是那三家呢？那三家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个光刻机的要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们三家都测试通过了，这个是有巨大的代表意义的啊。第四步呢，是稳定放量。你一天到底能跑多少晶圆啊？一个月你需要停机几次啊？你不能说我照一回相需要检修一次，你得能连续干活啊。良品率能不能稳得住啊？你不能说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这良品率下降了，这事不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日本人最早的时候造战略舰，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个炮啊总是打不准，有的时候呢打得特别远，有时候打得特别近，搞不清为什么，怎么找也找不着原因，这就属于良率差呗。后来找这个英国工程师去看去，英国工程师说哎，你这个弹药舱啊距离锅炉房稍微有点近啊，锅炉房有时候呢它热了，导致你这个弹药再上去打的时候它这个距离就不准了。因为对于炮这种东西来说啊，上来弹药的温度啊，跟它的爆炸完了以后这个力量是有关系的。但是你说这种东西它自己是找不出来的，或者说你要想把这个问题定位出来是很难很难的，而且有时候你定位了以后你还改不了。像刚才咱们讲那船啊，这我能把锅炉房挪走吗？你挪不走的。这就是稳定放量过程中我们需要去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晶圆厂最后人家不是要看情怀的，人家是要 去核算啊，说我成功的造出一片合格的晶圆来到底花了多少钱啊。你说诶、哎、我造十片成功了一片，那这事儿不行啊。现在你要能够达到 90% 几的成品率，它才可以去真正进入到生产环节里头去。现在呢只是跨过了第一道门槛，就是我们走出实验室了，我们要真的开始量产了啊，这是第一道门槛。后边呢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但为什么第一道门槛最值钱啊，这就是科技转换生产力它开始动起来了啊。所以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股市到底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惨呢？从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过程来看，这个事情真的是八字还没一撇呢。匿名人士的传言，所有接收方没有确认，到底能造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这股市怎么就已经开始这么激烈的反应了呢？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啊，就是现在 AI 基建这条线已经拉得实在太紧了。在 AI 还搞不清楚怎么挣钱的情况下，现在科技巨头一年在 AI 基建上的投入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 GDP 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这个股价都会上蹿下跳的。现在中国要去开始生产 DUV 光刻机了，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原来为什么中国没有生产出那么多芯片来？因为你卡我脖子呀。如果按照中国自己的玩法，早就砸锅卖铁去扩产去了。现在我们扩不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光刻机。那现在我自己造出来了，那全世界看了以后肯定会心里发寒的呀。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数据啊，今年6月份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成为了中国第一大类的出口商品，不是服装，不是家电，不是手机啊，是芯片。出口了多少呢？上半年集成电路出口了 1772.8 亿美金，同比增长了 96.1% 啊，就是在去年同期的基础上翻了。但是要注意，我们怎么挣到这么多钱的呢？我们出口的芯片，如果按照芯片的数量来说，只增长了 7%，剩下那部分是涨价涨出来的。那对于全世界的这些芯片厂商来说啊，这个套路他们熟啊。以中国的体量，全产业链，中国工程师的密度，以及很低的薪资加很多的班啊，中国整个的成本控制能力，中国的这种迭代速度，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以后，他们就准备看到家电、手机、新能源车、锂电池这些套路再重演一遍了。虽然芯片大规模扩产可能还需要再等个两年啊，但是这个套路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也是为什么三星和 SK 海力士跌的要比阿斯麦惨得多的一个原因。咱们现在就算是这五台机器造出来，那也是阿斯麦2008年的水平，而且咱们现在五台什么时候交付还不一定呢。阿斯麦最新的 DUV 浸没式机深紫外光刻机一年能造130多台，明年还要扩产再涨 30%， 2028年继续扩产。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对于阿斯麦的影响短期内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对于三星和 SK 海力士呢影响就大去了啊。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也没有生产出更多的芯片来。他们现在挣这么多钱的原因，其实跟中国芯片出口额翻番那个原因是一样的，价格涨了。价格为什么涨了？物以稀为贵嘛，你造不出这么多芯片来。但是现在世界工厂的巨轮开始运转了，最后一个卡脖子的东西给你去掉了，我们光刻机自己造出来了。哪怕说哎，我造出光刻机还没有那么好，但是美国那边可能审批的时候这个笔就会松一点点。总之中国扩产的路已经开始走了。对于啊像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样以稀缺性赚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来说，那你不跌谁跌啊？这算不算是 DeepSeek 时刻呢？我觉得不能算啊。现在 DeepSeek 时刻已经不再是说中国造出什么好东西来了。现在 DeepSeek 时刻的意思是中国放出点消息，然后美股暴跌了啊！这个语言的发展就是这么神奇，这么有趣。但是这一次呢，还不能算 DeepSeek 时刻啊，因为这个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到底能不能干活，现在还都不知道呢。 所以距离 DeepSeek 时刻还稍微有点远。 DeepSeek 是真的把东西造出来了，包括前两天 Kimi K3 也是真的把东西造出来了，咱们这一次只是一个小道消息而已。最后总结一下吧，这一次呢只是一个传闻，官方没确认，企业没确认，客户也没确认。第二个呢，这一次真正拿出来的东西不是五台光刻机，而是考卷。我们要去中芯国际，要去华虹半导体，要去长芯存储去考试去。这个卷子一方面能够证明我们的光刻机可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交一个卷子给美国人看，我也行啊，你那东西该卖就卖给我吧。第三件事情，在整个的光刻机里面，包括它的光源啊，它的透镜，以及最关键的是光刻胶啊，我们还有很多被卡脖子的地方。卡脖子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卡着就卡死了，卡住的是时间，卡住的是成本。我们只要愿意花钱愿意等啊，总还是有一天能够把这东西做出来的，只是看划算不划算而已。这一次的股市暴跌主要还是神经绷得太紧了。最后呢说一下我自己的事情，我对于科技，对于人工智能这一次大的浪潮和大的方向还是抱有坚定的信仰。虽然这一轮确实让老范亏了不少钱，但是大家想想，只要方向是对的，这中间都仅仅是过程而已，真正考验信仰的时刻又来了一次。好，今天的故事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